好，咱们抓紧时间，争取今天结束啊。下边就是集中精力讲这个四巡四观怎么做。先说一下这个在证空性之前做的这个止观呢，跟我们平常止观它这个的不同之处，就是说一般我们做止观呢是用语言做的，就是你是在这用这个就是平常想的这些道理啊，比如五蕴皆空啊，色怎么空啊，声怎么空啊，用这个语言来做的。语言做这个观呢，慢慢做到这个一定程度啊，你会进入到一个什么阶段呢？用语言叫原文解义，就是以文章以文字为因缘来解这个文字里头所说的意。慢慢你做的越来越熟练的时候呢，你慢慢的呀就可以稍微想一下这个语言就能达到它的意，就能达到就能把那个意得到。我把这个就怎么叫得到这个意，我举个例子你来体会一下。你比如说我在这说一个笑话，有一些人听懂了呢哈哈就笑了，有一些人呢没听懂他就没笑。这个区别就是笑了的人呢就听明白那个意了，一个差一个点，就是没笑的那些人呢就是语言都他都听说的话都听明白了，但是没得到那个意，没想到那个意，没想到那个境界，哎，没得到那个意思。到有一个人呢比如说想想想突然他明白了，一下就乐了。注意啊，他这个突然明白，你可见他得这个意的时候啊，他是一刹那就得了，一下子就得了，就是得这个意的时候啊那个时间非常短，就是他不是说像那个语言一样想啊一句话两句话什么的，哎，他没有那个过程，就得这个意的时候，哎，一下就明白了。所以你这就体会啊什么叫语言什么叫意。一开始我们打坐的时候思维法义啊，有可能一开始先得背个颂子，哎，背了这个颂子之后呢再从这个第一句第二句来想它的意思，这叫一文解义。慢慢的呢你就一想这个还没想这个文，你就刚一想那个颂子说，哎，这个颂子刚想到这个颂子爬那个意就出来了。慢慢呢文的成分越来越少，意的成分越来越大，到最后你会达到什么呢？完全脱离文，直接思考意，这就叫修的观了。那个前边那个实际上还叫文的观思的观，这个完全用法义来思维，脱离了语言文字，这叫修的观了。到这个证空性之前呢，他要达到这种程度，就是你要熟练的观，就是一开始都是先是一文解义的，都是要先想这个文字的，哎，想想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练，最后一想到这个，可能原来后来想一秒钟，哎，意就来了，后来可能半秒钟意就来了，后来一想这个，哎，意就来了。这就是这个修的那个，就是真正最后达到这个证空性之前，这个叫修所成慧啊，他就是用这个完全进入用这个意来做观。说完全用这个意来做观呢，你在一开始的时候还得先用文字来讲这个意，哎，我们先要用文字把这个意讲明白之后，然后呢你自己去做，慢慢的熟练，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练，最后就会达到不经过文字就直接得到意，这就算成功了，这你就到了证空性的时候了。下边呢我们就是用这个文字呢先来讲四巡四观的意，他来琢磨一个什么意。另外还这个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做四巡四观的时候，这个智，这个智慧叫什么智呢？叫家行无分别智。这个智跟这个前头咱们现在的智也不一样了，咱们现在的智叫什么呢？叫这个文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呢没达到最后阶段，也是准备阶段。修所成慧的最后阶段呢就可以叫做家行无分别智了，就是在家行位修的这个四巡四观就叫家行无分别智。 这个无分别智的这个无分别的分别是什么意思？这个分别就是我们凡夫识的这种分别。无分别智就是说这种智慧里头没有我们凡夫的这种分别了。圣者的智慧都叫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有三种，第一种叫根本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证空性那一刹那。你证空性那一刹那，五蕴皆空，一切相都不显现，证实证一切皆空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智慧叫根本无分别智，就是凡夫的这个分别全部都消失了，一切相都不显现了，一切意不显现，一切境界不显现，真正是把一切全空了，这叫根本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第二刹那后一刹那紧接着会自然升起一个叫后得无分别智，就是在根本智后边呢得到的一个自然得到的一个智慧叫后得无分别智。后得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世界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世界的真实面目，也可以说说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样啊，就是三界唯心，原来这个整个世界呀、啊、原来就是一个一个的心，哎，天道的心、人道的心、畜生道的心、地狱道的心，哎，还有佛道的这个佛不算道了啊，就是佛菩萨的心、圣者的心，他也可以看到。圣者的心跟凡夫的心有什么区别啊？圣者的心就是清净心，凡夫的心就是染污心，被这个名利地位贪嗔痴所染污，圣者就把贪嗔痴去掉了，清净心，以心度众生，哎，三界为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也是一个心，就是完全清净的心，菩萨是正在转染成净的心，哎，凡夫就是一颗染污的心，当然我们现在也开始熏习这个清净种子了啊，而且也不是这一生熏习的，我们也是无始劫来啊，我们这些人都是很早就发了菩提心的，哎，否则的话你不会听到现在听到真实般若波罗蜜，听到这么了义的，听到能够知道证空性的方法，你听不到这儿，哎，你这要经过多少生的多少劫的探索，失败了多少次，找了多少次正确道路找不到，哎，经过教训最后才找到的这个大乘佛法。这是两个智了，证空性的智叫根本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后边会自然升起一个后得无分别智，就见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换用现在的话说，见到了世界的一切信息，哎，行了。还有一种无分别智是方便说，就是什么呢？证空性之前加行位的这个四寻四观也叫无分别智，叫加行无分别智，不是真正的无分别智，但是呢它跟无分别智非常接近了，它的后边紧接着就会升起根本无分别智。这个加行无分别智是升起根本无分别智的引子，你必须会这个加行无分别智，它才能引出那个根本无分别智来。加行无分别智说，既然是凡夫的智，为什么叫无分别智呢？他由于他学习大乘佛法呀，由于他文思修得很好，他已经解决了一切疑惑。你比如说讲五蕴皆空，他说五蕴就是空的，说解决了一切疑惑，就是关于有些人说不对吧，他还有疑惑，这个疑惑呢他现在已经都解决了，把一切疑惑他已经没有疑惑了，他已经坚信了，他整天做这个观，对于这个观他已经没有问题，没有分别，就是不用再每天不用再去想说色怎么空啊，不用分别了，他已经得到定解了，就五蕴肯定是空的，不用想了，不用分别了，这叫加行无分别智，不用去分别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我们来了还会有很多分别，哎，这五蕴皆空，证空性怎么证啊？你看你还得分别，还得想说证空性的方法我也知道了，道理也知道了，什么都明白了，不用分别了，这叫加行无分别智。你必须修到这个时候才能修这个加行无分别智，你要是还有糊涂观念过不去，你证不了空性，哎，必须把问题都解决了，最后没有可分别的东西了，什么都清楚，你问什么问题很清楚，你说什么谁来辩论先定解，就是不会动摇我，哎，我只是就是说跟针对你的问题我来给你解释就完了，对于自己的心理来说不需要分别了，这叫加行无分别。 到家性无分别制的时候做四巡视官，下边我们就来讲四巡视官的内容。四巡视官在很多经论里头都有，什么摄大乘论呐、这个瑜伽师地论呐、还有经里头佛说的经里头，还有这个反正很多经论里头都有，都讲四巡视官。我选了一段是什么里头呢，就是显扬圣教论。显扬圣教论是无着菩萨写的，无着菩萨来抽取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100卷，很大，他来抽取瑜伽师地论的精华，写了一个显扬圣教论。无着菩萨呢，他是上兜率天，他修这个弥勒定上兜率天，听弥勒说法的时候证的初地，到最后临终之前呢，他证到了三地，他是经过这个实证的。他写的这个显扬圣教论里头啊，我认为写这个四巡四观呢，写的比较这个详细，咱们就用他这个话来讲四巡四观怎么做。四种巡视者，这个巡是寻找的寻，思是思想的思，咱们平常有一个大白话叫寻思，也就是这意思，说你寻思这事儿，就这你寻思寻思，咱们用文绉绉一点的就念寻思啊。现在就念显扬圣教论。四种寻思者，一名寻思啊，一名寻思，就是第一个是名字的寻思，这个你也可以理解成寻思名，就是你来寻思这个名是怎么回事啊。二事寻思，事情的事，事寻思就是咱们前头说的那个意寻思，在这儿是一个意思。三自体假立寻思，三自体假立寻思，这个咱们讲过梵文藏文什么，它都是动词在后边，宾语在前边，叫这个动宾倒置啊，谓宾倒置，就是动词在后边。所以按汉语习惯呢，你都可以先读动词，你比如说名寻思可以读成寻思名，寻思事，自体假立寻思，自体假立又可以倒着读，自体假立就是什么呢，假立自体，寻思这个自体是怎么假立的，这都可以倒着读。四差别假立寻思，这个差别是怎么假立的，接着读。名寻思者为诸菩萨，就是修这个四加行的菩萨，于名为见名，这个话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名字啊，你只见它是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名字呀，它就仅仅是个名字而已，它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名字就是空，名字就是什么，名字你想名字是什么呀，名字就是人的一个想法，所有的名字呀，所有的名字它仅仅是你一个想法，是人的一个妄想。你想你给比如说你的名字啊，你老爹给起的，你的名字，说什么叫名字，就是人的一个妄想，人的一个想法，给你起名字，这个名字都是随意起的，随起名字的那个人的意，他想怎么起怎么起，他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他当然他可以想任何，他随意，随他的意，他说就叫这个，行了，这就叫这个。说你叫了这个名字之后，你跟那个名字有什么关系啊，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说咱们起有一个人起名字说叫狗子，他爹觉得说啊，这个咱们家穷，孩子不好养啊，这个你说生了一个人，这阎王爷一计生了一个人，好，该他得病了，该他死了，说生了个狗子啊，生了条狗，那阎王一听啊，这啊不是人，狗啊不管他了，不算名，不上生死簿，好，让阎王爷不管了，好养了啊，准活了，反正就是不管有没有根据胡思乱想，他就是自己那么随那么一想啊，就叫狗子吧。这个狗子呢，一个是什么呢，跟这个人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说这个人跟这狗有什么关系啊，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他爹硬给他扣上的，这叫假安立，就是本来没有狗，就硬给他把这个狗扣在挂在他身上，就叫他狗，所以这个名字是硬安上的，是随意安的，没有任何这个道理的，就是你随意随便安。再一个 说这名字安了之后他就有了吗？安了之后也没有，安了之后他还是人的一个妄想。你想说，你说他的名字在哪儿？写在本子上，写一个狗子，写一个字儿，你没有一个人去看这俩字儿，说哦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产生这个想法，这两个字儿它根本就不是名字。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哎身上这个图案特别像一个字儿，特别像一个山字儿，哎你说那是山字吗？它根本就不是山字，那就是石头，就是花纹，根本就没有山字。但是有人说哎你看这真像一个山字，好，实际上那个说那个花纹就变成山了，没有。但是呢只要你有一个人有这个想法，行了，这就算有了名字，也就是名字就是人的一个想法。结果这人说哎那有一个山字，这个人一看还真的是，结果呢就立了一个景点啊，这儿有一个山字，好，大家都说哎那儿啊有个山字，实际上那儿有没有山字？没有。也就是说名字存在在哪里？名字只存在在我们人的想法当中，只是人的一个妄想。如果没有人妄想，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名字。你说把一个名字写在那儿，那墨水叫名字吗？我喊一个声音，这声音叫名字吗？如果我喊了一个声音，谁也不知道它是一个名字，谁的脑子里也不产生说这是一个名字的想法，那这个就不是名字吗？没有任何人认为它是名字，哎，因为我喊的这个声音别人不知道它是一个名字。但是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名字，那这就成名字了。在什么地方成名字了？在你的想法里头成名字了，仅仅是你的一个想法里头成名字，包括就是我说的声音你听见了，说啊这是一个名字，包括你看见一个名字说这是一个名字，就是说名字只有在你妄想的时候才有，就是说你认为有一个名字的时候有，说你认为它是名字，一个妄想里头有，这就算有名字吗？这不能算有名字，这就是你一个妄想。所以名字仅仅是人的一个妄想。咱们先不详细说啊，因为他这一段是简略的讲，咱们先简略的这么讲。于名为见名，就是说菩萨对于名字他只见到就是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在菩萨的心里就是一个妄想，就是名字就是一个妄想。如果人要是不存妄想就没有名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寻思者为诸菩萨于是为见事。话很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刚才说了用这个是啊，这个一般用意是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说的一个名字呀，它都指着一回事儿。你比如说叫狗子，说指的就是那小子啊，就是那个人，哎就那回事儿。说长跑，这也算一个名字是吧，哎就是指的长跑，长距离跑步那么一回事儿。所有的名字它都指着一个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这个名字指的那个事儿。所以呢咱们在这儿呢还用这个意，一个差一个点的一个意，就是说凡是所有的名字啊它都指着一个意，就是它都指着一个意思。如果没有这个意，没有指的这个意思，它就不能叫做名字。名字一定是某个东西的名字，某个事情的名字，哎它一定都指着一个意，它俩是同时成立的，哎他俩同时成立。你比如说说狗子，我还没给这小子起名，这不是同时成立吧？有狗，有这个人没有名字，一生下来他就有名字，他没生下来就有名字。你比如说没生下来，说狗子他妈怀孕了，狗子他妈怀孕了，这个就是那个未来狗子的名字。说生下来孩子了还没起名，说生下来这孩子了，这孩子这仨字儿就是他现在的名字。你有东西他人一定有名字，如果没有名字人就想不到这回事儿。你人一想的时候一定是先想他的名字，哎，所以呢名义是同时成立的，名一定指着一个义。你想一下，这个名字就是人的一个妄想，他所指的那个意思呢也是人们心目当中的一个想法。说不是，说你狗子就是指的那个生下来那真的一个孩子嘛，啊，就指的那个孩子嘛，错了。 他这个名字呀，他指的是什么呢？是他心目当中想象的那个孩子，就是啊，谁谁家的，是胖胖的，什么黑黑的，或者是说什么有头发没头发的啊，什么，反正就是他的一通描写，都是他心里想象的。他一说名的时候，他名指的那个意都是他想象出来的，是他想象的那个意。说真正的那个生出来的那团肉啊，真正的那个字体是下一个，是下一个字姓。咱们这现在不是两旬次吗？第三个旬次不是旬次字姓吗？那个是那个真正生出来的那团肉啊，那个孩子，那叫他的字姓。他的自信我们是在脑子里头是想不到的，这个到自信的时候再详细分析。你现在所有想到的这个名字指的那个意都不是他的自信，而是关于他的一些色声香味触的描写。你想一下啊，说狗子，你想一个比如刚生出来的小男孩，你想一下，你想不到他的自信，他的字体是什么，你根本就想不到，这个一会儿要分析。你想到的是什么，就仅仅是这个，你用色声香味触，我们前头说了，色声香味触是什么呀？色声香味触都是你的主观感觉，颜色是你的视觉语言，是你的意识的语言，是你的视觉的主观感觉，声音是你的耳识的主观感觉，感受是你的这个舌鼻舌身的主观感觉，你都是用你的主观感觉，用你的意识的语言来描写那个事儿，描写那个意，真正那个事儿本身你根本就一点都想不到，也就是说都是打的外围战，你想的那个意呀，根本不是那个事情本身，不是自性，而是关于那个自性的一些外在表现，一些现象。就是由于有这个孩子，他会引起我的眼睛产生什么样的颜色，他会引起我耳朵听见什么样的声音，他会引起我的感触的一些凉啊热呀、沉啊重啊、哎硬啊软啊，他会引起一些我的主观感觉。你这些主观感觉都不是那个孩子本身，是你的主观感觉，是那个孩子本身引起的一些现象。究竟这个孩子存在不存在，咱们下一步分析。咱们现在就说，你想到的意全部都是关于那个都是你想象有一个自性，由那个自性引起的一些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引起你的感觉，引起的你的主观感觉，无非五种，色声香味触，这就是你指的那个意。哎，要认真啊，要认真。就是你说到一个名字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一回事儿，你想到的这回事儿一定不是这回事儿的本身，一定是你认为存在这件事儿的自性，存在它本身，然后由这个本身呢引起的一些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引起的你的感觉，哎，引起你的色声香味触的感觉。这时候这个色，注意是颜色了，不是那个物质的色了，已经那个妄想已经被打掉了，哎，引起你眼睛有颜色的感觉。好，菩萨呢，于是为监事，就是说于这个意为监意，就是说名字所指的那回事儿，完全是你在脑子里头的主观感觉组成的一个图像，组成的一个这个景象吧，组成的那回事儿，这是意。所以说意呢也是没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你的脑子里用你的感觉来这个组合的那么一堆主观感觉，它不是客观存在。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们家有房子，你现在想一下你们家房子，你现在脑子里想的你们家的这个房子，那种色颜色的色声香味触啊，各种感觉的这个房子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只存在在你的脑子里。说我们家那个房子，那个在哪个街哪个胡同，那真的有啊，那个叫自性，是下一步要空的。哎，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出不了这四个东西。接着来啊，自体假立寻思者，为诸菩萨于假立自体 违建假立字体。你看现在他把这个假立字体调过来了，原来说字体假立，现在他先说假立字体，哎，这俩可以调的。就是说修家行位的菩萨啊，他对于这个假立的字体啊，违建假立字体。什么叫假立字体呢？就是还拿那个生的那个狗子来说话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呐、啊，都认为这真实的存在，哎，你怎么能说没这个人呢？还说这个生刚生的这个狗子啊，你比如一生就起名了，狗子，狗子的字体就是狗子的本身究竟是什么？我们人呐、啊、一点都感知不到。说它本身就是一团肉啊，你看到肉了吗？看到了，肉是什么样啊？肉就是那个粉红色的，粉红色的是颜色。颜色是肉吗？不是，颜色是你的眼识的一个主观感觉，它根本不是肉。所以说你根本就没说到肉，你说啊粉红色的，那是说的你眼睛的一种颜色的感觉，那根本不是狗子本身，根本不是说的它的肉。你再说，你说你看见肉了吗？你根本就没看见肉，你是看见粉红的颜色，你脑子里起了一个推想推断，说这个粉红色颜色是由一团肉引起的，这后边有一团肉，这个肉完全是你的一个猜想。说你把那肉拉开，不是就看见肉了吗？好，咱们把肉拉开，这个用狗子说就不太合适了啊，咱们就只能这么说了啊，为了说法咱们把肉拉开，一掰开你看见肉了吗？你还是看见的颜色，对不对？你还是看见的，你还是没看见肉，你永远看不到肉，你永远看不到除了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你的眼睛永远只能看见颜色，永远只能升起你一个主观感觉，就是你的颜色的感觉，你永远看不到除了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你怎么能说存在肉、存在骨头、存在血呢？存在肉、存在骨头、存在血，全部都是你根据你见到的颜色然后推断出来的一个妄想，一个妄念，是你的一个假安立，这就叫假立字体。世界上一切法的字体都是你这么假立的，就是你根本就没看见过，你也没听见过，你也没触到过。你比如说，说我捏到这肉了，你看软乎的我捏到了，你捏到肉了吗？你捏的那个感觉纯粹只是一个软乎的感觉，这个软乎的感觉是一种主观感觉，不是肉。这个要区别清楚了。你比如说你摸，说你比如说我一摸这硬，这是桌子，一摸这啊这是肉啊，你摸到肉了吗？这就跟那个说你看到肉了吗一样，你摸到的只是一种软硬的感觉，这个软硬的感觉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有人才有软硬的感觉，没有人就根本世界上没有软硬可说。石头知道自己硬吗？棉花知道自己软吗？没那回事儿，它根本就没有感觉。所以软硬的感觉只是人的一个友情的一个主观感觉，你的友情的主观感觉怎么能说是客观存在的一个肉呢？你比如我一摸桌子是硬的，你产生了一个硬的感觉，你怎么能确定这个硬的感觉是这个木头桌子吗？是木头吗？硬的感觉不是木头，是你假安立，你认为这存在一个木头桌子，你认为这个木头引起了你硬的感觉，硬的感觉不是那个任何东西的字体，不是它的自性，而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说呀，任何事物的字体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从来没见过，从来想象不到，但是呢我们人就非执着说有这个肉有这个骨头，没有任何根据就非说，这叫什么呀？这叫假立，就是我们非认为那有一团肉。实际上 实际上那个地方确实有东西。如果没有东西，它不会引起你软硬的感觉。说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啊，佛就会告诉你，三界唯心，那个地方就有众生心，那个地方就有众生心，众生心就可以引起你现在作为一个人，就可以引起你这是硬的那是软的感觉。如果我比如说我现在是在轨道众生，我的感觉跟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虽然还是众生心，这个世界上众生心也不会变的，是有多少就是多少，哎，在哪儿就是怎么回事，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众生心都是一样的。但是你生在各道的众生，比如说我现在是轨道，我跟你的感觉，你摸着桌子是硬的，我摸着桌子就不是硬的，软硬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是你的一个业报显现，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呢，众生心是唯一存在的东西，它可以引起各道众生不同的感觉。你不要认为说我们都是人，我们捏的这个桌子都是硬的，我们捏的肉都是软的，所以它就是客观存在，那不能说明没问题。也就是说你好多人都妄想一个妄想，不能就说这个妄想是真的。那为什么轨道众生从这个桌子这走过去它不硬呢？天人也可以啊，天人进这个屋子他也不用从门进，他可以从玻璃那进来，玻璃对他来说也不是硬的感觉。所以那个硬的感觉只是你的感觉，不要说天人了，现在有一些人他就可以从玻璃这进来，就可以从墙这进来，就是有穿墙术的人他就可以进来，就是硬只是对于你来说是硬的。我不知道别的人知道，那个圆影法师有一次打坐，他就是从那个墙里头就出去了，啊，从门没开门他就出去了。就是说证明啊，就是说你认为客观存在的那个木头那个砖瓦，你认为存在，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那个地方根本不存在木头跟砖瓦，只存在众生心。所以说呢，世界上我们认为存在的一切事物的字体都是你根据你的主观感觉推想出来的假安立的，这就叫做菩萨与假立字体唯见假立字体，就是说一切字体都是假安立的。我们菩萨对于所有假安立的字体呢，就只见到它全都是假安立的字体，我们没看到过任何东西的字体。不详细讲了啊，咱们今天因为今天要讲完，看能不能讲完呢？咱们先接着就先讲啊，先讲差别假立寻思者。什么？先讲什么叫差别字体比较好理解。你看，有的地方用字性，有这个地方就用字体，证明这个字性就是字体。什么叫差别？差别就是不一样。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凡夫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字体，都有自性啊，都有本身。然后呢，这些字体呢，它跟其他事物比较的时候有差别，它甚至自己跟自己比较的时候就有差别。我现在举例子啊，你比如还拿这个狗子做例子，说狗子这不是就是一个字体吗？说它有什么差别呀？时间上有差别，空间上有差别。时间上有什么差别呀？刚才是刚生出来的狗子是一个样子吧，哎，现在的狗子又是一个样子吧，将来的狗子又是一个样子吧，哎，那小孩咱们都知道一天一变，呵呵，这是时间上的差别。就是一个狗子的字体啊，在我们脑子里头会有很多的差别，会有无数的差别，时间上就会有无数的差别。哎，刚生出来那样我们看那样，然后洗了洗又是一个样啊，这个什么喂了喂又是一个样，什么啊，这无数时间里头有无数个狗子了。我们还会妄想，你他爹就在那想了，我这狗子啊长大了要让他啊光宗越祖，是这个要让他当什么什么，呵，你看这多少狗子出来了，这就叫狗子的差别。时间上的差别有无数，空间上的差别，生在医院生，这是在医院里的狗子，抱回家去了，在家里的狗子，在屋里的狗子，在院里的狗子， 躺着的狗子，坐着的狗子，姿势不一样，又有很多差别。光这个狗子本身，它就有很多的差别。然后呢，狗子还要跟别人比，也有差别。说我们家这小子比你们家生的呀重半斤啊，又是差别。哎，说狗子呀胖啊重，这是差别。说我们家狗子你看一看就聪明啊，什么又有很多跟其他对比的差别。所以这个差别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们执着有一个字体之后啊，他会对于这个字体啊假安立出很多的差别。为什么说是假安立的？刚才咱们说了，字体根本就是没有的，你想象的那个字体根本就是没有的，字体是没有的。你说什么刚才的那个字体，将来的字体，什么坐着的字体，站着的字体，屋里的，医院里的，家里的，你那不是都是假安立的吗？哎，所有的差别都是在字体的基础上假安立的，都是用字体对比时间前后的字体，空间左右的字体，是这个跟字体之外其他的字体的对比，都是拿不存在的字体来对比出来的差别。这个差别也是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妄想当中啊。刚才忘了说，刚才那个根本我们看不到摸不到想不到的那个字体，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假安立。这个字体只存在在哪儿呢？只存在在我们的妄想当中，实际上根本没有。我们人，你认为有木头桌子，他也认为有，我们全世界人都认为有木头桌子，都认为物质不灭，这个物质就是一个我们妄想的字体，大家都统一妄想。哎，说为什么我们会妄想的这么统一啊？那是你前生熏妄想的时候给你教育的。你小时候你说这个木头，你说这是石头，你妈啪就是一耳光，说这是木头，记住啊，给你纠正过来了。你非得大家都得说这个就是木头，哎，那个就是石头，这个是白，那个是黑，你不能颠倒。无始以来，这个你的妈、你的老师整天给你纠正这个，一答题答错了，啪，扣了，毕业不了，重考，嗯。为什么呀？因为你跟大家妄想不一致了，非得把你这个妄想大家弄得都一致了，所以你就熏得一致，到最后你妄想升起来的时候，大家感觉，哎，你看他说有物质，我也感觉有物质啊，啊，他说有内外，我也感觉有内外啊，为什么呀？因为你们俩妄想的时候就妄想的一样，哎，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字体只存在在我们的妄想当中，在字体的基础上。时间空间什么跟其他字体对比出来的差别也是只存在在我们的妄想当中。所以说菩萨呢，于差别假立，唯见差别假立，就是这个差别啊，它就是假安立的，哎，不是实际存在的，是名差别假立寻思。此诸菩萨，就是此，就是这些菩萨，什么菩萨啊？就是修加行位、修四寻思观的这些菩萨，于名是二种，于这个名义，这个前边这两种，或离相观，或合相观，可以做两种观。一个叫离相观，什么叫离相？是两个木字那个相。什么叫离相观呢？就是名跟义啊，你可以单独寻思，我广寻思名，或者广寻思义，他俩离开，分开来寻思。比如说我这在想，说什么叫名啊？哎，墨水写在那个这个纸上的墨水不是名，印在上边的纸上的笔墨不是名，说出来的响声不是名，必须有一个人去妄想说，哦，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时候才有名。所以名字呢，只是人的一个妄想。哎，广想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这就叫离相观。或合相观，就是把名跟义合起来观。怎么合起来观呢？说为什么我要起这个名字呀？因为生出来我了，他就得起个名字，因为好像有这个意，我人们以后要叫我，叫我不方便，所以呢，为了这一堆肉，他就要起个名字，这叫合相观。就是这个名字是为了那个意起的。哎，意呢，是因为你起了名字之后呢，他就指着一堆东西。名跟意呢，都是假安立的，哎，都是我们脑子里的妄想，都是不存在的。 这个后边我们要详细讲，所以我们这就不详细讲，光讲这个什么叫理想观，什么叫合想观。就是你可以先理想观，单独想什么叫名，什么叫义，它本身就是空的。然后在合想观，名是为了义起的，义是名所指的，它俩是同时成立的。哎，有名就有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了。比如说我们刚才在外边马路见了一个人，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什么名字，说他那就是有义没名，不对。刚才在外边见到了一个人，这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哎，您是名字，就是说能够引起想到他的，哎，那就叫他的名字。比如说说第哪一天在什么地方我们见的那个人，整个这一段描述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哎，就是这个人的名字。然后你脑子里想的那个人的那个色声香味触的那一套这个主观感觉的描述，那就是他的意。名跟义永远是离不开的，有名就有义，有义就有名，两个都是假安利的，两个都是为了我们人能够产生妄想，都是为了我们人能够说话来假安利的。说为什么非要起名啊？因为我们人呐要交流，如果人不用交流的话，可能就不用起名了。你比如就你一个人，我想吃馒头了，你管他起名不起名，要不要，反正塞到嘴里就能饱就完了，可能就不用起名了。可是你要跟别人交流，要这个去买馒头去，你就得起个名字，而且大家还都起得一致，你到时候才能买到。所以呢，这个名字呀，就是人们为了这个说话才起名字。哎，人们这个说话，这个说话这一套语言成立的这一套，这纯粹是人们的妄想，这一套妄想，这个跟真实存在的世界纯粹是两回事。就是用这个名字，用意，用人的说话这一套，这个成立的东西，人们想法想的这一套的这个东西，这跟真实存在的世界完全是两个世界。这叫妄想的世界，这叫幻想的世界，这叫这个精神世界，这叫什么，反正你就起很多名字了。就是这个精神的世界，我们想象的世界，跟这个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世界是两回事。名跟义都是这个叫精神世界里头的，都是我们这个就是想象的世界里头的东西。所以呢，合相观就是说名跟义这俩呢，都是为了说话，都是为了这个想象，哎，都是为了这个说话才假安立出来的一些东西，所以呢他们是不是实际存在。然后啊，下边一名是何观故，就是依靠名跟义他们两个合观，你先分开观理想观，然后再合相观，依他们合相观通达自体假立差别假立。就是你依这个呀，就可以明白后边那个自体假立差别假立了。你如果真的把名跟义的意思理解透了，说任何事物有自体吗？你一想，哪有自体啊？你所有说到的自体都是不是名就是义。这个地方呢，要把名义再讲细一点，介绍一下。这个名跟义呀，我想啊，这个名跟义都叫名言，都叫名言，就是名字和言说。哎，那个义就算言说吧。那个义都是我们描述出来的，言说出来的。这个名言呢有两种，一种叫表意名言，表手表的表，一个插一个点那个意，表意名言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语言，语言就叫表意名言，就语言都是表达一种意思的。哎，这是一种叫表意名言。还有一种名言叫做显境名言，显是显示的显，显现出来的显，境是境界的境，国境的境，哎，境界的境。第二种名言叫显境名言。什么叫显境名言呢？就是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可以把一个境界显现出来。比如说黄山，这就叫表意名言，因为它是语言。黄山它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表达一座山， 他指着他的意是一座山，这座山用什么，这个意用什么表示呢？用了一个险境名言，就是你想黄山是什么呀，你如果去过或者没去过，你看过电影或者看过这个新闻片或者看过照片，一想啊，黄山青石云海松树色声香味触，哎，颜色声音刮风的声音，什么色声香味触，来表达黄山的这个意，这就叫险境名言。好了，说这个名啊跟这个意啊，就是这两个东西。世界上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都是这两种名言，除了语言就是色声香味触，你去找去，你所不管是看到的听到的还是想到的，所有你凡夫知道的一切都是名言，就是这两种，不是人说的话，就是色声香味组成的主观感觉组成的一个景象，一种境界。哎，名就是那个说的话，起名字都是那个说的话，都是语言。意就是那个色声香味处表的那个境，都是名言。所以呢，说唯有假名，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说名字是假名呢？因为名言只存在在我们人的想象当中，不管是表意名言还是那个显境名言，离了我们人的想象，既没有语言也没有色声香味触。所以这个名言呢，只存在在我们人的脑子里，它是我们人的一个想法，一个假安利，一个妄想，所以叫它假名，就是假安利的名字。全部不光是我们起的这个名是假安利的，说你这名想改了就改，随便换，假安利的，包括色声香味处都是人假安利的，都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你比如说人规定说这个叫白色，这个叫黑色，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假安利。你要是全体人咱们规定一下说那个白叫黑，黑叫白，行不行啊？那完全可以，哎，无所谓，只要我们人都统一，它就能起到这个交流说话的作用，就能有精神活动，就能妄想，就能这个这叫什么呢，就是这个就能想象，反正就能胡编乱造了，就能妄想了，就用这个佛教这个很准确，就能妄想了。嗯，所以呢，表意名言显境名言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概括了一切法。所以这个说你通达了一名是何关故，你通达了这个名义，都是假安利，都是假名，都是这个妄想，都是我们的想象，不是客观存在之后呢，你就能通达自体假离差别假离，就是通达所有事物的自体都是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名言硬，就是没有道理的，你根本也没见过，没听见过，你没接触过，你怎么知道有那个字体呢？就硬推断说有字体，说硬推断有物质，有木头，有石头，有砖瓦，是你的根据是什么？就是根据那个名言，根据那个色声香味触，根据你的妄想，你硬想象说一切法都有字体。所以这个字体啊，比那个名言要好刻。那个字体，一个东西的字体，完全是你假安利出来的，这要认真。你说有木头，你见过木头吗？没有啊。你比如说我攥住了硬邦邦的，这不是木头吗？我都拿到手里了，你攥住了硬邦邦的，你只是一个硬邦邦的感觉，你怎么知道那是木头呢？你怎么能断定那是木头呢？说我根据它这个颜色啊，这种颜色的就是木头，那种颜色的就是石头，那要是人家做一个那个就是塑料的，做一个那种颜色的那个木头呢，你就判断错了。说我判断不错，但是这个道理就说明你是认为那是你攥住木头了，那是你推断出来的，不是你直接攥出来的。你只攥到一个硬的感觉，你怎么能说硬的感觉它就是木头呢？所以说任何事物的字体都是你假安利的，都是你武断的 没有任何根据的硬说出来。哎，你钻的不是木头，说那我钻的什么呀？你钻的是众生心。用唯识一讲就很简单了，引起你一切感觉的，不管是颜色、声音还是感觉，引起你一切感觉的真正存在的东西就是众生心。哎，然后呢，还根据你现在是什么业报显现，哎，你都是众生心，它引起的感觉还不一样。包括我们现在都是人，我们现在引起的感觉就不一样。你一进那个屋子，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就这个色彩。有的人感觉，哎呦，这屋真暗啊！有人感觉，哎，这屋真好啊！一看都是佛书，什么？你因为个人这个知识结构不一样，什么那个想象不一样，感觉不一样。一个人今天心情特别好，他一进这屋就是看着哪儿都舒服。一个人呢，现在是正发大愁了，他咋看哪儿都不顺眼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虽然世界上都有众生心，但是它引起我们每个人的感觉实际上都是不一样的。说你那个感觉是什么呀？都是你的意识假安立。所以呢，根据前边这一套来分析呢，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名义搞清楚了，合适观搞清楚了，你就能明白字体是假安立的。以字体为基础所比较出来的差别更是假安立了。你想吧，一个单独的字体都是没有的，然后你再拿时间里头的两个字体来进行比较，空间的两个字体比较，这个字体跟那个字体比较，你想什么时候才能进行比较，才能比较出这个大那个小的差别来？只有我们人进行妄想的时候才会产生比较。任何事物跟事物它本身都不会去谁跟谁比较，去比较出差别来。也就是说，差别只有我们人才能比较出差别来，在脑子里头去想才能比较出差别来。你比如说，这一个东西一个大一个小，大的知道自己大吗？小的知道自己小吗？根本就没有感觉，不知道。说这个大那个小的一个差别在存在在哪儿啊？只存在在你那个比较的那个人的妄想里头。你比如说，我没看见，我不比较，那这个差别在我这就没有。谁去妄想谁有这个差别，所以说所有的差别那更是假安立的。所以名士不好破，字体跟差别好破，他们属于那个第二级的了。你至少那个名士，你比如说显境名言吧，这个名士语言的名好破，说啊这是假安立的，硬安的没根据。那个显境名言不好破，因为什么呢？因为显境名言在我们的面前呀，真的有显现，颜色声音它真的出现，所以我们就会说啊，颜色是客观存在，声音是客观存在，这只不过是一个误解妄想。你一看物理书去，你就知道你说错了，这都是主观感觉。但是这个呢，它有显现，这个呀，你说它不是客观存在，这个不好破，还可以狡辩一番。像你说差别跟那个字体是有的，那个你找不到任何根据，哎，找不到任何根据，那纯粹是胡说八道。哎，今天啊肯定是讲不完了。咱们呢，而因为什么呢？因为最主要的这个详细的对这四个寻思的解说还在下边这一段，前头这一段是一个最简单的解说。这个呀，咱们再用一次也完全值得，好吧？咱们下次再。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